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也很感恩，又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那我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的题目是筑坛的人生。弟兄姊妹，当初神创造了亚当，因为看他独居不好，就又造了夏娃给他，并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因此呢，家庭就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首要的单元，也是魔鬼撒旦最首先要攻击的对象。在当今的社会啊，家庭正面对着多方面的攻击啊。那这个世界说人不用结婚，同居就可以了，或者说同性恋、多性恋、人兽恋甚至都可以，这些形形色色的教导就给现在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当担负起父母的属灵的责任，为家庭建立属灵的堡垒。我们不但在教会团契里带领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在家里引领我们的儿女爱神爱人。那为此呢，我今天的信息啊，将透过圣经上的话来勉励大家设立家庭祭坛，这是抵御各方面攻击的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家庭祭坛的说法，弟兄姊妹大多并不陌生，因为在我们教会的讲台上，在教会中，我们的牧者们曾经多次提到过。但是大家是否真正的懂得家庭祭坛的深层含义呢？我想恐怕未必。所以呢，我今天呢要着重和大家谈一谈铸造家庭祭坛的问题。那先让我们呢一起来看两处经文，一处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八节。那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将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二处经文也是在创世纪，是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那这里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弟兄姊妹，从这两段经文主要有两件事情让我们学习，一是支搭帐篷，二是建造祭坛。帐篷和祭坛是亚伯拉罕他一生的写照。帐篷呢代表亚伯拉罕他居住的地方，祭坛呢则代表他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他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到他去世的时候是175岁，也就是说在他的一生中有整整100年的时间，他到处迁移，一直都过着支搭帐篷的生活。为什么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支搭帐篷而不是建造房子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当时 这个希伯来民族，他们是游牧民族，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与当地的居民要保持距离。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呢？因为神一再吩咐他要分别为圣。神把他和他的家族从加勒底的乌尔，从哈兰带领出来，就是不要让他们去随从那些拜偶像的。当他们来到迦南地，神仍然要让亚伯拉罕分别为圣。他虽然居住在当地的民众，却不属于他们。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子民，生活在当今的世代，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超脱的生活，好让我们能够向这个世代的人做见证。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世代里边，我们虽然活在这些民的当中，可是我们应该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不应该和世人一样的随波逐流，是吧？不能像他们那样贪得无厌，整天是忙碌着吃什么穿什么，处心积虑的都追求那种物质生活的满足。我们呢，应当效法这亚伯拉罕，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是盼望在天上的家。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寄居的，帐篷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是要被拆毁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无论去哪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可以说啊，这个亚伯拉罕的人生啊，就是筑坛的人生。他一生中是先后筑了四座坛，那这个呢，就记录了他成为信心之父的这样一个历程。所以说，亚伯拉罕他一生，他就是一个筑坛的人生。那坛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向神献祭，是敬拜神的地方。因为当时在迦南地啊，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邪教，有很多的异教徒。亚伯拉罕家族他们来到这里，很容易就受到当地的宗教文化习俗的影响，所以对他整个的家族来讲，第一要紧的就是筑坛，宣告他们有一位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在这信仰上能够站立得稳，不随从异教，不去拜假神，不去拜偶像。那么从亚伯拉罕他这个举动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那种被动的防御，而是主动的出击。他以筑坛来宣布这地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家的，我们是来宣布主权的。神既然赐这块地给我和我家，我就不仅仅的要为神守住这块地，而是要从这里来彰显神的名，来影响周遭的人，使他们呢也可以认识，可以敬拜这位真神。因此呢，亚伯拉罕他就把为神筑坛放在他生命的首要，也给子孙后代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是活出生命给孩子看。我们当自问，我们生命中的首要是什么？你每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当你买房子的时候，你最操心的首先是孩子的学校，上班的距离远近，还是关心筑一座坛给耶和华神呢？无论你有多忙，你是否把设立家庭祭坛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呢？过去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和他的太太是非常的爱主，非常热心传福音。那么有一次他做了一个见证，令我深受感动，所以呢，那个印象也是很深。这位弟兄啊，他在读完博士学位之后，他到东部的一所大学里去任教，他很感恩，他心里想，他说上帝呼召我来做老师，把我放在学校是要服侍这些学生们，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做耶稣的门徒。那么我该如何在我教书的地方为神筑一座坛呢？ 所以他和他太太打算买房子的时候，就考虑如何能够使用自己的房子来荣耀神。那两个人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买房子的事情来做祷告，而且他们祷告的是非常的具体。他们一个是希望这个房子不要太贵，过于他们所能够承担的。第二呢，他们希望这个房子能够离学校很近，因为这样呢做学生工作方便，最好呢是能够在校区旁边，是吧？但是校区旁边的房子呢，一般来讲都是很贵。他们就把这事呢就祷告在神面前，交托给神。那么第三呢，他们希望呢这房子里边呢这个饭厅和这个客厅啊是打通的，这样聚会的时候呢空间就会比较大。第四点呢，他希望草坪呢不要太大，因为他又要教书又要服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割草。他们就这样在祷告中来寻找合适的房子。不久呢，他们就看到一处房子是刚刚挂牌出售啊，而且呢这所房子呢就在那个校园的旁边，草坪也不是很大。他们马上就打电话给这个 agent 要进去看房。进去看了之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里边的客厅啊和饭厅也是打通的，聚会可以容纳很多的人，而且呢价钱也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就很高兴的就买下了这栋房子。那搬进新家之后啊，他和太太首先做的事情就跪在窗子面前祷告，感谢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让他们买到了这样合适的房子。他们祷告完了之后啊，他们向窗外望出去，竟然发现对面就是一个公园，有大片的草地。那么这他俩就很高兴，他说这样将来团契啊，这活动聚餐烧烤就可以去那里了，而且不用他们自己割草，是吧？那么接下来呢，这位弟兄啊就说，他说马太福音6:33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就都加给你们了。他说当我们呢为神把这个为神筑坛放在生命首位的时候，神就出乎意料地供应了我们的需要，这个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他说不少基督徒买房子的时候啊，首先考虑的是工作稳定不稳定，离上班的地方远不远，孩子上学的学区好不好，附近有没有什么中国的店，买菜比较方便，然后呢顺便考虑是不是可以做福音的工作。他后来讲这句话，这个令我很受感动。他说但是神不要我们剩下的东西，是吧？我们要给谁就要给神，就给他最好的。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里边啊，那你生命的首要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是吧？他把筑坛作为他生命的首要，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神的荣耀，关系到神的祝福，关系到神所赐的产业，也关系到他的子子孙孙，而且呢，他也要为子孙后代做出好榜样。是吧？因为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吧？他不是看你说什么，他看你在做什么，他们会看在眼里，他们会见样学样的，啊。第二点，让我们看一看家庭祭坛的建造。在《生命记》中有一段教导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去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段话呢，告诉我们做父母的，首先是要有言教。我们常常以为作为父母，主要的责任是赚钱养家，至于孩子的教导，可以交给学校，可以交给教会。是的，教会团契主日学固然很重要，但是不可能代替父母亲本身的责任。我们不要放弃做父母亲应有的属灵的责任。如果因为现在忙碌而放弃我们做父母的这属灵的责任，那将来赔上的就会更多。等到你的孩子离神远了，孩子和家庭都会遭遇到很多的问题的，到那个时候你要再想带他们回头就很难了。那设立家庭祭坛呢，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每周至少有一次，全家人聚在一起，以敬拜、灵修、读经、祷告的方式来亲近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家是属于基督的，这样 这个家庭祭坛呢，对一个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为家庭提供了那个沟通的空间，让大家在聚会中可以敞开心怀，彼此相待。在这样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他的身心灵都会健康许多，他叛逆呢也会少一些。但是呢，这个设立家庭祭坛呢，我们需要注意这个下边的几点啊。那么第一点呢，要有一贯性。你不能说一个星期做，一个星期不做，你这样你就会让你的孩子感到可有可无，不重要。你一定要持之以恒，这样你才会让孩子看到家庭祭坛的重要。那第二点呢，尽量要做到活泼有趣，不要让孩子感到沉闷，不要因为这个枯燥乏味而使得孩子们对聚会产生厌倦。要使孩子们呢，在寓教于乐的这种的家庭的生活、家庭的敬拜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那第三点呢，我们要联系生活。家庭敬拜呀，不是只讲些故事或者讲些大道理，是吧？当注重把所读的经文如这个跟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联系起来。神借着圣经故事，神借着圣经这段话跟我们说什么？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经文以怎样的视角来看待最近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这个很重要。那第四点呢，我们要敞开心怀来分享。做父母的首先在神面前向孩子们要敞开心啊，那么这样呢，你就能够带动你的孩子向神也向做父母的敞开心。如果有彼此亏欠的地方，有得罪神的地方，全家人在一起祷告，向神认罪悔改。我们都不是圣人，做父母的也是如此。你有错，你也向神呢，也要向孩子认错，是吧？我们都是有缺点的，都会犯错，甚至犯罪。所以呢，我们需要敞开自己，带领孩子们一起来寻求神。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家庭聚会就成了全家人很好的沟通的管道。就是将来儿女大了，离开家进了大学，他们还是愿意跟父母分享他属灵的挣扎或者是生活上的问题。那我们看在圣经啊，约伯记哈，那么约伯记一章一到四节那里记载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很关心他的孩子们，他们孩子们都已经大了，是吧？常常在家里摆设宴席，在一起玩乐。那约伯呢，他恐怕孩子们在玩乐中得罪神，他就经常的打发人去叫孩子们要自洁啊。那他自己呢，更是清早起来，按照孩子和众人的数目向神献燔祭，恐怕他的孩子们得罪神，弃绝神。这是约伯这个正直人他常常做的事情啊。那对我们来讲啊，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都要离开家，进入大学，进入社会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不是危言耸听啊，孩子进入社会，进入大学，真是有如羊进入狼群一样。很多学校你看吧，那是将科学和信仰是对立起来的，将理性和人权高举，宣扬那些多元化的观念。一些很有学识、很有影响的教授啊，他挑战神，认为基督教是不科学的、不可信的。那么在这种的环境中，孩子们是面临很大的冲击的，他们甚至不再听从父母了。这个时候为他们祷告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在这样一个宣扬同性恋、宣扬无神论的这么一个学校的环境中，要保持孩子们在信仰上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唯有依靠神，把他们交托给神。很多事情不是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了，很多事情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呢，父母再忙，你每个礼拜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切切地为你的儿女们祷告。在他们面临试探和攻击的时候，父母不在身旁，是吧？只能求神特别的保守，看顾他们的心。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一位伟大的圣徒叫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浪子，他生活是放荡不羁， 他的母亲 Monica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儿子，为他流泪祷告有30年之久啊，30年之久。那终于有一天呢，这奥古斯丁受到圣灵的感动了，他在意大利米兰的时候，他就走进了教堂。那天呢，正好赶上是当时代的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叫 Ambrose 安布罗修主教，他在讲道。那么奥古斯丁呢，一开始呢是被他的口才所吸引啊，后来呢他下个礼拜接着礼拜他又来听道。慢慢的呢，奥古斯丁就发现这个主教不仅仅是有口才，他所讲道讲的内容啊，都是属灵的生命。于是呢，他就被他的讲道吸引到神的面前，他就立志要寻求神。后来有一天呢，奥古斯丁他在米兰的家里，他的家里的花园里边，那么圣灵催逼他回头，他心灵里面呢，心灵深处就喊着说，还要等到何时呢？何不就在此刻结束我污秽的过去呢？那么这个时候他恰巧就听到邻家的一个小孩子读书的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吧。于是呢，他就拿起身边的圣经来读。那么当他读到罗马书中的一段话，这里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那么读到这一段，那圣灵呢就借着这段话就感动他，他就立刻就跪下来，啊，他就跪向了神，他就把他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后来他就写下了忏悔录，这个属灵的名著大家一定要去读的，是吧？这个是教会历史上奥古斯丁所留下来的一个经典的灵修之作。那么不管年轻，我们看到不管年轻的奥古斯丁啊，他在道德生活上是何等的不堪，但他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孩子的属灵生命，一直都是在为他祷告。那么现今时代有不少基督徒父母都因为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教会，那感到很痛心。但是呢，我们不要气馁，要不断地为孩子祷告，就像奥古斯丁的母亲一样。你要知道，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徒然的，绝对不会落空的。在迫切的祷告中，神也将我们与他的关系拉得更近。巴不得我们教会所有的父母啊，都能够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把神放在家庭的首位，让基督真正成为你家的救主，并不是挂个牌子而已，就基督是我家之主啊，而是让他成为你真正你家庭的主。在家庭里设立生命的祭坛，那么你有这个敬拜的祭坛，你有祷告的祭坛啊，你就可以把全家人从老到少都带到神的面前啊。大家不要觉得现在晚了，你从现在开始啊，还是为时不晚。那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不但自己信主，他还带领全家人信主。当年他离开乌尔，他离开哈兰那些拜偶像的地方的时候，他把他的妻子撒莱，他把他的侄儿罗德，连同他的家人所有的仆人通通都带到迦南地区。你就看到亚伯拉罕他不但自己蒙福，他也要使全家蒙福，他不但自己得救，他也要使全家人都能得救。当他到了迦南地的那个示剑地方之后啊，他就筑了第一座坛献祭给神，意思就是说呀，他首先在家里设立了祭坛，是吧？我们这个家庭都应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家庭，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祭坛，并且呢，带领我们的家人、妻子、儿女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与神交通亲近，献上我们的敬拜。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家庭祭坛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一定会临到，而且会什么？会延续到你的子子孙孙的，啊。那么第三点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清教徒的榜样，在家庭祭坛这件事上。英国的清教徒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什么叫清教徒呢？清教徒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清教徒啊，原来是一个绰号，是吧？最早是出现在16世纪，马丁路德这宗教改革之后不是太久啊，就在英国就有了清教徒。那么 那个时候啊，人们是用来称呼那些在生活上非常谨慎，在言行上无可指责的基督徒。实际上呢，清教徒是一群尽力的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为人的人，可以说他们比任何其他教会传统的基督徒更加认真地过圣洁的生活。这种态度啊，正是今天许多基督徒所缺乏的。我们可以从清教徒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在教会历史上啊，他们留给后世基督徒许多宝贵的属灵的遗产。在十七世纪啊，有一位历史家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说所谓清教徒，就是指那些尊神为万，在万有之上的人。他们侍奉神不为自己得好处，只为神认为美好的。他们按照神的话语敬拜，是吧？注重神家里的次序。他们按照良知遵行神的教训。他们重视祈祷，以祷告开始和结束每天的生活。真的是这样，清教徒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录啊！这些年来我在读清教徒的书，真是受益匪浅。他们是影响了英国的国运呢，长达两三百年之久。后来英国的强大和清教徒的贡献是有重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今天呢，会向大家多介绍一些关于清教徒他们家庭祭坛的生活。在清教徒的家中的日常生活中啊，他们非常强调一家之主，也就是丈夫的权威和责任。而做妻子的呢，他们是和丈夫一同来承担家庭的物质和属灵需要的责任啊，因为他们呢是把自己看成是向上帝负责的人。那清教徒呢，首先他们是非常的看重持守属灵的安息日，也就是主日。他们称这个主日啊为灵魂的吉日啊。过去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地方这个农村生活过的，那时都是赶集，初一十五的有大集和小集，到那个集市上去买你所需要的东西，回来都是收获满满啊。所以他们呢是把这个主日呢称为是灵魂的吉日，因为你到那里去收取灵魂去了，是吧？所以他们把教会的敬拜和侍奉是当作责任来看。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家庭，他们是怎么样过他们主日的敬拜生活的呢？他不是说就主日那一天呢，通常他们是在礼拜六晚餐之后，父母就带领全家人呢，那就是为主日啊，来为主日的敬拜来做准备，他预备心田，从前一天就开始了，是吧？来迎接第二天主日的来临。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全家人呢就聚在一起做家庭礼拜，花上一段时间来用于祷告和自我省察，省察自己过去一周的行为。那么在主日的清晨呢，全家男女老少就一大清早就起床，是吧？那么在前往教会之前呢，他们还要进一步的做准备，然后呢，他们就带着那种渴慕和喜乐的心，是吧？去教会，去做礼拜。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忙忙叨叨的啥，这个把孩子轰起来，是吧？那这有时候连早饭也准备不好，但噼里扑隆的就忙忙活活的来，心乱如麻的来到教会，这心能够预备好吗？他们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们各个家庭的家长啊，不仅自己严格的遵守公共崇拜，而且呢，他们把确保家人都能够参加主日崇拜，是吧，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呢，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啊，礼拜天做礼拜，人们听讲道的那个场景啊，就像今天人们观看球赛的那个场面是一样的，非常壮观，是吧？盛况空前呐。而且那个时候，清教徒的主日崇拜生活，不是说只是到教会去参加一个两个多小时的崇拜就完了，他们是从清早到夜晚一整天都在敬拜的。在参加完早晨的主日崇拜之后回到家，全家人还要聚集在一起，按照他们个人所做的笔记来复述今天在教会里你听到讲到的内容，然后讨论自己在生命上的收获，这是他们不变的习惯呢。那么吃过午饭之后呢，他们又赶到教会去参加下午的公共敬拜，回到家之后呢，他们再次的分享和讨论下午讲到的内容， 还有自己的领受啊。晚餐之后呢，全家人包括他家里的仆人就放下一切的工作，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唱诗篇。临睡之前呢，那么他们还要有自己的私下的祷告。那这个就是这个清教徒主日的崇拜生活。那除了主日的崇拜生活之后之外呢，这个清教徒他们十分看重家庭崇拜。每一个家庭就像是一个小型的教会，因为过去孩子很多，还有仆人什么的，那就是像一个小型的教会一样。那么在周间的每一个日子里边，他们都把家庭崇拜看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日常的责任，而且呢是在早晨和晚上都有，凡是家里的人都被要求参加的。清晨的时候崇拜呢，通常是在各种的世俗事物啊，你还没有忙碌之前，那就举行这清晨的崇拜。基本上呢都是由家里的男主人亲自主持的，先是祷告，接下来就是诵读圣经，常常呢还会有经文解释或者是一些端讲，是吧？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忙碌和工作。那每天呢，当这个夜幕降临之后，全家人要再次的聚集在一起，崇拜的形式和早晨的形式是差不多的，但是晚上有更多的时间呢是做一些查经，是吧？解释圣经，是吧？很可能呢还有一些分享和讨论。所以清教徒他们不仅仅是看重这个崇拜生活，是公共崇拜也好，家庭崇拜也好，非常看重，但是更重要的，他们是把信仰落实到每日的工作和生活里边去。家庭的男女主人他们会关心儿女和仆人们所受的敬虔的教导，询问他们的灵命的情况，是吧？并且呢，在一天中他们努力的透过自身的榜样和劝勉来引导家人的生活，把他们也引导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清教徒的家里边呢，他们用餐的时间也是谈论属灵的话题和训诲的时间，是吧？那么在每天他们那个自我的省察的问题里边呢，他们会问这样的问题，说我或吃或喝有没有为荣耀神而行，当我煞有介事的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有没有欺骗神，意思就是说我是不是人在这里呢，然后我心在别处呢，是吧？那这你就无异于是欺骗神。那有一个清教徒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说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说这是我决心学习的，是我所要做的，不管是在教会里边的圣功还是社会上的民事行为，我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所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让他在我身上得荣耀。这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他们的这个思想，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思想。所以你看他们在信仰和生活中是这么的认真，而且是这么的一致，以至于啊，在他们身上去见证出什么，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基督徒，也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子，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儿女，最好的主仆和最好的官民，啊，所以在许多清教徒的家中啊，还有什么呢？就说丈夫对自己妻子的属灵关怀，以及父母对自己子女的训诲，他们都非常的重视。那么在妻子对丈夫权威的认同和顺服的同时，丈夫呢，对照顾妻子灵性和物质的需要是负有责任的。在子女的问题上，为人父母者他们会严肃地对待世俗教育，你比如说他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就完了，你学校里教的是什么，说你在外边学到的都是什么，他们要关注他们的世俗教育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在家里也好，在教会里也好，是在真理和知识上培养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间呢，他们既注重着言传的重要性，他们也注重这种身教的这个重要性。在进行严格教育的同时啊，许多父母都会用爱心来治理这个家，啊，所以有观察说，作为清教徒啊，他们是什么呢？他说，作为一位父亲，他会维护自己的权威，是吧？这是为严父。作为一个好父亲，他表现出极大的仁慈，是为慈父。那么这些为人父母者呀，啊，他们在这个儿女还在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 旨在使他们明白并且热爱真理。那么孩子们在家里受到严格的教育，以遵行这个公共崇拜和家庭崇拜，还会呢，他们还会这个定期的和父母交流，要和父母谈他们的这个信仰问题。即使是在他们长大成人离开家之后啊，他们的父母仍然会常常的写信给他们，进行属灵的引导和劝勉。所以有一位父亲呢，写给儿子这样一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我觉得非常好，这里给大家看，是吧？他说，对灵魂来说就像对身体一样，都需要有一种良好的饮食习惯。我们必须以神的话为粮，而且必须将我们所认识的真理付诸实施，意思就行出来。亲爱的孩子，不要让任何事情妨碍了你操练不住的祷告和读经生活。从切身体验来讲，我可以说，个人的祷告乃是使心贴近神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扉是一件甜美的事。那清教徒他们就是这样啊，以言传神教的方式教养自己的儿女啊，并且管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们以实际的行动来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家人定下灵性生活的规范，他们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比如说，为了避免睡得太多哈，那有些贵族的基督徒啊，和那些出身寒微的仆人是一样的，他们会早早的起床。通常呢，我们都难以想象啊，他们通常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了，是吧？一起床，是吧？那么他就会先竭力地把自己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就是先清理自己的心绪，那么使自己的心呢能够适合当天一整天来过圣洁的生活。如果像我们这一天忙忙碌碌起来就忙着这穿衣吃饭，然后就上班，那你怎么去考虑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是把自己一天中，先是从思想到意念，先把这个作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这些人起床之后啊，通常是会花上一段时间进行个人的祷告的，他把读经和默想结合起来的。在家庭崇拜开始之前，他们就可能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有一两个小时，甚至有的人三四个小时在神面前了，是吧？那么此后呢，他还要在这一天中还要分别出一定的时间来停下自己的日常工作来祷告的。而且呢，这些祷告绝不是一种简短的像电报似的那种祷告，是吧？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不是那样子的。所以有一位母亲呢，她写信训导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她这样警戒他们说，你们要分别出一段适当的时间来用于履行祷告的责任，任何轻描淡写胡拼乱凑的祷告都是在盲目献祭，这样的献祭还不如不要，是吧？所以他们每天呢，还要留出，除了这些生活之外，他们还要留出一些时间来用于个人的读经啊、阅读或者是解经的书籍等等。所以这个著名的这个清教徒解经家叫 Baxter 啊，他说出这样的话，这个是实实在的。他说，伟大的真理会在人内心成就伟大的工作，默想伟大的重要的真理，就会塑造出伟大的有分量的基督徒，啊，巴克斯特他的解经书是非常好的，我有一套他的书籍的，是吧？非常非常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说，你要想成为一个有分量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像他所说的这样。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哈，那么这些清教徒在任何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们认真的守望自己的灵魂和行为，这是我们现代人好多根本就没有的。他们每天晚上呢都要做自我省察，这也被他们看为是自己在神面前那个责任的。他们说，要进入你内心的隐秘处，心存敬畏的查验它，因为我们内心隐秘处有很多的东西你不会不可告人的，是吧？但是他觉得这你瞒不住神的，是不是？所以你要进你内心深处的，一点都不要轻忽它。甚至许多人他们会写日记啊，会无情地记录下他每天的心思里边在想什么，是吧？他每天的失败，是吧？也记录呢每天神对他们的怜悯 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的。他们是主张什么？他主张基督徒啊，在神面前要有一个记账的习惯，是吧？他们认为啊，说人从商，你比如说你做商人的，你要记账吧？哪有做商人不记账？那人航海，你要当船长的话，你要写航海日志的；你人要行医的话，你要保存你的病历的记录的，是不是？任何一个专业都当有与他这专业相配的记录。那么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生活也当有明确的记录，是吧？你要以诚待神，你当然你不会瞒得过神的了。你要将你的心完全向神开放。他说你如果要这么做，你就能在神面前仔细地记录你的心思和言行。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的心思和言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你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你的记录可能是一团糟，是吧？糟糕到连你自己都不敢看，那你自己都不敢面对你心里最深处的那东西。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坏的，是吧？你恨一个人，你巴不得你杀了他，反正就是因为怕那个后果，否则的话你是真就杀了他了，是不是？人那些很坏的，有时候你都不敢写出来。那这笔烂账，你刚开始是一团糟，自己不敢面对。但是清教徒说，如果你在神面前坚持下去的话，你心里的账本会越记越好。这样将来你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你才会交出一本像样的账本来，你才不至于交出一本烂账，甚至你都交不出账来。清教徒他们就是这样认真的在神面前来对待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所以这读清教徒和读这个有关于清教徒的作品呢，和清教徒的信仰生活相比较啊，我真是满心羞愧。他们真是像一面镜子，照出我污秽不堪的本相。我只能在神面前俯伏敬拜，求神怜悯和帮助我。我深深地觉得，今日基督徒最大的需要不是别的，乃是以同样认真的态度追求过敬虔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当今基督徒所缺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像亚伯拉罕，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筑坛的人生。我们也要以清教徒为榜样，重视家庭祭坛的建造。当然了，要建造家庭祭坛，要追求过圣洁敬虔的生活，没有属天的智慧和能力是难而又难的，也就是说靠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要想做到，我想不外乎有几点。第一，是你要爱神，你爱他，你才会竭力的追求，就像当年你追求男女朋友的时候，你追求那样的，你爱他，你才竭力的去追求。二是信靠，要信靠神，凡事都能。不要觉得两手一摊，不行，不能。问题你做，你认真做了没有？哪怕你今天我要认真，我努力做一点点也可以呀，也会有长进呢。所以有句话说啊，我们是多么容易的告诉神自己所面临的挑战有多大，却很少告诉自己在我的挑战中神有多大。这点我们不要忘记。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拿神的话当真，像清教徒那样认真的去做，努力的去行，是吧？哪怕你努力一点点，你认真的去做，一定会有长进。最后，让我们以申命记第30章15到20节作为结束啊。这里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也是向我们所说的一段话，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也是这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弟兄姊妹，愿这话能够在你我心中警钟长鸣。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选择，两条道路和两个结局，你我到底选择哪一个？让我们靠着主得胜。好，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亚伯拉罕他的榜样，你把清教徒的榜样放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进行这种说生命的追求，他们是何等的看重你的话，他们是何等的看重家庭的祭坛。真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把你的话真是像警钟一样，是吧，重重地敲在我们的心中，记在我们的心里，并且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当作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带领家人活出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太好了，我们感到很宝贵。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